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音如，在这向你问好，愿上帝的平安和喜乐时时与你同在。云彩飞扬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音如很盼望这个节目呢能够成为陪伴我们生命成长的园地。每一个生命故事除了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个时间，有一个机会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说到这个机会呢，大部分的人认为啊，机会是靠自己的努力去创造出来的，因为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呢就是心转，这机会就是在转来转去的过程当中给转出来的。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一种情况，就是无论你怎么转都觉得卡住，就是转不出去，觉得是死路一条呢？那种找不到机会找不到出路是一种很深的挫折。有一位从事幼儿教育长达30多年的老师，他曾经为了事业顺利常年恐惧战惊地烧香拜佛，害怕有所遗漏得罪鬼神。他也曾经希望可以出国深造，但是解签师父却告诉他，你没有出国的命。他被现实环境所困，找不到一丝的机会。可是如今的他不只带着全家顺利的出国深造，把幼儿园经营得有声有色，更重要的是呢，他对人生很有盼望，不再担心环境，不担心未来，摆脱传统的迷信禁忌带来的恐惧，他活得平安又喜乐。他是谁呢？今天云彩飞扬，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陈淑芳老师的生命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哦。今天云彩飞扬，音如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就是陈淑芳老师，我们来欢迎他。淑芳老师，欢迎你。
大家好，我是在内湖经营幼儿园，参与幼儿教育大概30几年，我是陈淑芳。我最大的遇见是什么？就是遇见耶稣，他改变了我后来的人生，也改变了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所以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分享我的遇见，就是遇见耶稣。谢谢。
非常的开心可以邀请陈淑芳老师来到云彩飞扬来分享你的故事。你刚才谈到说遇见耶稣，整个人的生命开始发生奇妙的改变。先来谈谈淑芳老师目前工作的一些内容，让听众朋友更多的认识你。
讲到幼儿教育跟教育的概念，这个是我心里一个很大的一个梦想。成立了这个幼儿园，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因为我接触了蒙特梭利的教学，它翻转了我对教育的看法。我们以前看的东西跟现在看的东西竟然很多是相反，我无法想象我以前做了这么多事情，现在看来竟然是错的。陆续我们成立了3岁以下的，还有我在美国修6到12岁的一些蒙特梭利的概念，努力的把6到12岁的一个课后教室也成立，在很正式的去成立了一个0岁开始到2岁的托婴中心。最大的一个梦想现在其实是我们除了有这么多间的幼儿园之外，我想要办小学。好，我想要办的小学是不是很大间，可能只有6个班4个班也没关系，但是 它是特别的，然后它是为每个孩子的独特性去营造一个适合他们的环境。我觉得教育就是一种生命的一种养成。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孩子还没进来哦，我就会跟家长做约谈，一部分是他来参观谈的是教学，可是我一定会约他礼拜六早上来谈教养。那我们会给家长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零到三他在做什么，三到六他在做什么。当他都没有在做什么时候，身边的大人你在做什么，你已经在影响他。那偏偏影响的这块呢，是你养成了他什么样的个性人格特质。我常跟这样讲，我请你来谈不是因为你一定要来我这里读，是因为这个对你很重要。那你谈过以后，即便你有其他的规划，我也可以确定一点，就是你比较怎么知道来对待你的孩子。好，比如说上次有一个妈妈，她每次都觉得她的先生很没有规律性，所以她的小孩每次都乖乖的在家里吃饭咯，只要她爸一回来，完全变了个样。有一次她妈妈说，陈老师请你一定要跟我先生好好的谈一谈，因为他这样子我怎么带小孩，我已经建立好的规矩，只要他一来回来完全归零。那后来我们也是在一个谈话里面，很好玩哦，我甚至还把圣经的教导智慧那本书都拿出来哦，然后还告诉他，父亲有管教的权柄，爸爸你是一家之主，你要负起教养尤其是管教的责任，好，那要有智慧的管教他。就这个时候刚好妈妈离开了一下下去，好像去跟老师讲了一下话。诶，你知道爸爸偷偷来告诉我什么吗？陈老师，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忍受我太太那么凶？因为我们家有七个小孩，我从小就是被我妈、我爸跟我哥哥打大的。所以他说，我回到家里我没有办法忍受妈妈那么严厉或是凶小孩。他说，我不要让我的小孩还这么被凶。哦，那时候哦，我就 shock 了一下，因为我原先也是想配合妈妈来提醒一下爸爸，你是不是应该建立一点规则。可是后来我发现妈妈需要被提醒，因为妈妈可能真的太严厉了，而这份严厉她没有理解到爸爸是会把他旧有的一些旧生命的东西拿出来，你在处罚这个孩子就好像在伤害他，所以他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很感谢主，我经常在跟家长约谈的时候我就会祷告，因为我实在是没那么大的能力可以处理那么多 case。 所以有时候我会边在跟他谈哦，然后我就边祷告说，求主带领我们的谈话，求主与我同在。我也很惊讶的是，我常常在跟家长谈话中哦，谈出来结果诶，跟我原先的完全不一样，甚至于我更没有想到我们会谈出这个方向。我们确实对于家庭教育这一块，我们是也可以说是投入非常的大，
是，
而且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我的工作，
是
给我的使命。有一次在跟家长谈话的时候，我常做的一件事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为你祷告，我会给你祷告词，我打好了给你，你只要照着念就好了。所以我有时候都会给家长一些祷告词，都是我跟他谈完话之后我就赶快打一打，隔一天就印给他，
就为他的状况所写的祷告词符合他需要的。
对，就是这样子。
是，
那我觉得这样子效果非常好。所以我觉得给家长祷告词这一点是我自己觉得蛮有办法可以立即有果效，因为很多家长他其实会跟你谈，某个程度他已经碰到一些瓶颈或困难。
是，当年淑芳老师是怎么样接触到幼儿教育，甚至到最后你决定要把自己投入在这当中呢？
其实我从小的家庭，因为我们家生的多嘛，我是老二。
家里是有几个兄弟姐妹啊？
是有五个。我经常觉得最小的弟弟一定会被疼爱，最大的姐姐每天都是最漂亮。好，然后我们二三四啊，哦，可能就要自求多福了。偏偏我的个性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在我会对某些事情的，我很在意那个公义，比较公平性。所以确实我在小时候有几个不愉快的，至少我到现在还记得的事情。我爸爸，哦，因为他可能会带我弟弟十岁就去拍个照片，然后我姐姐出去逛一趟街回来，穿一双夹脚拖是亮晶晶的。所以我还记得我有一次曾经哦，我看到他那双鞋是亮晶晶的，我穿的是那个塑胶的那个塑胶那个防水拖鞋，我们同一天买，只是我妈带我去买那个塑胶拖鞋，我爸爸带他去买了一双亮晶晶的拖鞋。所以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就去把我的那双拖鞋剪断，我说妈妈我的拖鞋坏了，我要买一双跟姐姐一样的。结果换来的结果当然是又买了另外一双 一样的塑胶拖鞋。那还有一次的经验也是蛮好笑的，就是我们家因为小嘛，那个环境也不是很好，只有生病的人哦，才可以喝到木瓜牛奶，才可以吃到泡面，很好玩哦。
泡面啊？
对，因为那个时候泡面就是很特别，然后哎，你因为你可能感冒发烧啊，就吃个泡面。那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发现他们在吃泡面，也不知道几个人，我的印象中只知道他们在吃泡面，我怎么没有得吃？那我就很生气的去躲在床里面哦，还用被子把它叠高，我就躲在那个凹洞里面，让大家都找不到我。等到有大家最后找到我的时候，我才很生气告诉他们，就说为什么我没有泡面可以吃。所以排行啦，性别，其实这些东西确实都在影响很多人。我们家是不至于到很严重的说，但是我自己觉得个人的有一些跟人的关系有时候会比较没有办法那么 close， 其实某个程度也是因为这样来的。所以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不大会花时间很跟自己的兄弟姐妹玩。在读书的时候刚好去参加社会服务队，到那个彰化的方院，非常偏僻的小渔港。那我们到那边去做服务，包括要教那边的小孩子做一些手工艺啦，带活动啦，他们每个人都觉得很奇怪，因为我的小孩子的人的缘特别好，全队的人哦，只有我有坐牛车，因为我们要去探访嘛，就有家长他说我开牛车载你去探访，我说真的哦，好好好好好，结果我就坐上牛车，那牛车上还坐了十几个小孩哦，陪我去探访。晚上开晚会的时候更不得了，全部人都是工作人员嘛，大家都很忙对不对，可是只有我有椅子坐，连队长都没有椅子坐。为什么？因为他们都会帮我准备椅子，然后我就可以坐在那边维持秩序。那个印象给我的感觉很深刻，尤其是我那时候社会服务队回来，那一次的圣诞节，我竟然收到超过100封的卡片，连我自己都很惊讶，我为什么会收到这么多卡片。之后我们第二次再去勘察地形，又去到方圆的时候，我们跟他们说我们要去嘛，我要下游览车的时候，游览车下面是围了一大群的小孩，我们勘察完要走的时候，一大群一大群的小孩在那边跟我挥手。那个印象对我很深刻，是我发现我应该很适合带小孩，我应该可以做这方面的工作。虽然是我自己读的是新闻方面的，可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去接触，所以我刚开始有先去补习班当班导，那我也是跟那些青少年处得很好，我跟他们约定好要怎么读书之外，我还会画卡片啊，给他们写几个字，然后他们就会很开心。然后那个有个班主任，我还记得他跟我说什么的，他说欸，很少看你这种班导，欸，你来我这里上班我还要给你时间画图。那可是我发现因为我经历了这些孩子以后，那更让我坚信欸，我觉得我是个很适合可以跟孩子接触，我好像到了孩子的面前我就会变了一个样子，然后我就会变得很活泼，很会搞笑，魅力也还不错，很多孩子都会被我吸引，所以我是从这样子哎，慢慢我才开始进到那个幼儿教育这样子。
是哇，我想难怪淑芳老师看起来这么的年轻又活泼。想就是因为常常跟孩子跟青少年相处在一起。稍早之前呢，有谈到说接触到蒙特梭利，
对，
那我知道其实幼教的领域里面其实很广的，有很多不同的教学方法，跟我们介绍一下蒙特梭利是怎么样的一个教育方式呢？它跟一般的有什么样的差别啊？ Okay.
其实我有时候在介绍蒙特梭利，我都会常跟家长讲，你在外面你选择一个学校，它大概的概念就是分龄分科分时段的给你纸本，那蒙特梭利它刚好混龄，它是整段的一个操作时间，不分龄不分科不分时段，用教具非纸本式。那么所以它吸引我的刚开始的点其实是应该就是在混龄，等到我自己到美国再钻研以后，其实蒙特梭利它讲起来很简单，它有几个很重要的概念却去翻转了将近100年前的一个教育。那蒙特梭利它强调三度空间，为什么全世界的国小会定在六岁以上？因为六岁以前是属于三度空间的具体概念期，你的具体越多，你以后进入抽象理解就会越好。 我举个例子，给孩子一张字卡，这两个字叫大象。哦，大象。如果他没看过大象，哦，这两个字是大象，停，没有了。可是如果这个孩子看过大象，然后你跟他说，诶，这两个字是大象哦，他的脑子里为什么会连接那只大象？再举个例子，这个孩子没看过大象，你跟他说，我告诉你，有个东西很大，很灰色的，耳朵很大，牙齿很长，鼻子很长，你觉得他的脑子里会浮现跟大象一样的东西吗？不会。所以什么叫具体？具体就是要真实的看见，摸到， touch 到，经历它，叫具体。所以三度空间的具体概念越清楚的孩子，他进到六岁以后，抽象理解就会越好。一个体，这个叫做长方体。哦，四个长方形，两个正方形。如果你画在平面上，好像几个菱形，你说它是长方体，它是长方体，他没有办法想象后面还有三个面。所以第一个概念就是具体，三度空间，所以它有很多的教具。第二个概念当然很重要，是在混龄。那混龄有两个很重点哦。第一个就是以能力个别化。你进到这个教室来不是因为你几岁哦，你四岁做这个，你五岁做个，不是，是因为你的能力到哪里，你去做什么。所以他非常尊重孩子，即便你这个孩子比人家慢一点也没关系啊，慢慢来，你不用赶。同样的，如果你这个孩子你已经超越了，你也不用等别人啊，我明明会了，我还要跟你做一样的事情。所以以能力个别化的给孩子是个很重要的概念。第二个重点，我们大人出社会是一个大混龄，可是真正的性格养成，从0到3的人格特质到3到6的性格，你都给他分龄，都跟同年龄的孩子在一起，然后之后你才告诉他你要体谅别人，你要相亲相爱。好，所以我常常跟家长讲说，很多的东西是要从环境里去具备跟养成，就是这样子一点一滴的。好，那生命教育的地方其实就谈到了很多表达。我们谈到礼仪的时候，讲到邀请，讲到拒绝。好像比如说我们小朋友剥毛豆，我们最近有个小孩很爱剥毛豆，可是他不喜欢吃毛豆哦，所以他每次都把毛豆剥完以后，一个一个牙签插好，请你吃，请你吃，拜托嘛，拜托嘛，要大家帮他吃。你在邀请的过程里，有些孩子一定哦，谢谢就吃啊，可是也有的孩子会拒绝你哦。你这时候你去观察，你会发现有两种孩子，一种孩子当然就是哦，不吃不吃，好吧。可是有另外一种孩子，吃嘛吃嘛，拜托啦，赶快嘛，谢谢你啦哦。后来人家就吃了，所以你会看到孩子的特质。可是这些过程是什么？这些都叫做真实的经验。所以蒙德梭利他强调的这个真实的经验，就是在我们希望孩子透过他的一个生活，他去具备。他有很多事情是透过他自己的运作以后，他去发现，认为自己哦是很棒的。所以我记得蒙德梭利还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用肯定取代赞美。很多父母亲都一定会这样嘛，孩子只要做一件事情，哦你好棒哦，你实在太厉害了，你真的是很棒。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四岁或三岁孩子应该做的事情，你要告诉他的是，哦我发现你长大了，你竟然可以做好这件事情了，而不是告诉他你真是棒得不得了，下次他在做同样的事情，诶，怎么没有人给我称赞一下，他会有失落感哦。所以可是你肯定他的时候，他会告诉自己，我长大了，我会。所以我觉得蒙特梭利跟目前现在有蛮多的，尤其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一个生长环境的教育，其实它确实有蛮大的一个不同。
淑芳老师，当你在面对家长的时候，你也会为他们祷告，
而且还会送他们你亲手为他们写的这个祷告词。啊，我觉得真的很棒。不知道淑芳老师是怎么样接触到基督信仰的呢？
这当然是我生命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翻转了。那那个时候其实我们自己在经营幼儿园，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当然不是说我对台湾的教育没信心，而是我一直觉得为什么那么多先进的国家它可以发展的那么好，到底他们是怎么样子在教育他们的下一代。所以我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也可以说我就是想要出国去看看，然后去学习，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任何的一些背景，然后我们在经营学校的时候都是凑钱，好不容易才去经营第一个学校，所以我们确实没有多余的钱。那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可能可以出国，想要去进修，那因为有亲戚把我们的钱给借走了所以我们就没有钱啊。那所以我那时候我先生就先出国，先去做一个进修。那时候我记得我很沮丧，不能出去我就觉得很沮丧，因为那是我的梦想嘛。我记得我就到那个以前我们家还拜拜啊，那我妈妈都会带我们去那个行天宫，那我就到行天宫去抽了个签，我想说啊，就那个签我也不是看得很懂，我就去问人家那个解签的，那那个解签的那个太太就跟我说啊，你没出国的命啦，你在台湾读就好了啦。哦，那对我不是当头棒喝吗？我很大的打击。那所以我那时候心里其实是非常沮丧，那又刚好真的钱也被人家借走了，好像我真的是出不去了，所以我其实对这件事情还是蛮在意的。刚好我先生出国去进修，在美国碰到了一个刚好是他们大学的教授，那他给了他一些福音的单张。我先生那时候其实在美国也可以说他心灵上从那些单张得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信息，原来我们人是可以这样去思考，原来一个先进国家为什么他们可以那么的尊重一些弱势，他们的出发点原来是这样子。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去机场接他，还没到家只在车上然后我先生就跟我说，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还有一个人。我说啊，什么人？就是耶稣。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要来信耶稣。那时候我开始烦恼因为我们家是拜拜的啊，不是只有我爸妈这边拜拜，我先生他家也是拜拜的啊，都是民间信仰嘛，没有说很特别什么佛教道教什么，但是就是有采公嘛，我们现在住的家也采了一个公嘛。那我说可是我们家的公嘛怎么办？那我心里就很紧张，以民间信仰，如果你把公嘛没有处理好啊，你还会有灾祸啊。你如果没有看时看日，尤其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搬家，明明租约已经到了，可是为了一个搬家，那个人家说那个时辰日期不对，我们多付了半个月的租金为了要把那公嘛放在那边，等到时间到才可以挪走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让我也很担忧，没错。刚好我先生有带了一些那个时候我觉得叶明翰牧师的一些讲民间信仰，蛮清楚的解释了，包括我以前会去算命，会拜拜，看风水，我还买那个风水的书来研究。然后那时候我们家搬新家的时候，我还怪那个设计师说也不研究一下风水，害我哪个地方弄错了。反正我就真的现在想起来，我就在做一些被捆绑的事情。好，然后我还记得我在上班在忙，我突然想到啊，今天是初二十六，那个要拜一拜，我就赶到那个菜市场去买了几个便菜，赶快回家拜拜。哦，我把我自己都觉得我被这个信仰弄得真的好辛苦。刚好叶明翰牧师的录音带里面有分析了，信仰本身要带给人的就是平安。如果你拜的祖先因为你的时间不对，他就降灾祸给你，那你拜的是你的祖先吗？哦，你的祖先是这样子对你的吗？好，然后你的祖先如果是轮回，你的祖先是现在坟墓那边，还是在醒珠白啊那个上面，还是他已经去投胎了？那你现在拜的是你的祖先，还是外面那个邪灵？因为或许有个灵知道这里有人拜他，他就来了。那你到底拜的是谁？那其实我在这个叶明翰牧师的很多解析里面，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分析思考的人，我不大可能因为人家一句话然后我就去信一件事情，所以我会去了解。那刚好感谢主，就是说我现在就买了一大堆录音带，还有买那个那时候美国带回来的一些那个林医生的那个牧师的那个很多讲稿。 那有时候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就听齁、哦。那慢慢的我心里产生了一个不平安。我到底在拜谁？所以我确实在这个中间有很大的征战，就是那如果我没有拜可以吗？那我们既然都在拜齁、哦。我们以前连办个活动还要看黄历，要挑日子。尤其想到中原普渡，大家都在烧香烧小金纸。然后大家都要在门口摆一个坛，不是一个坛，就是一个祭祀的那个桌。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妈妈以前呢都说，你要是齁中原普渡要拜拜齁，你要怎么讲你知道吗？你要讲说好兄弟你紧来吃啊，吃完爱紧走哦，你吃完爱走哦，因为他说你一定要说吃完爱走哦，不然万一他不走。那时候我心里就想啊，那你不要叫他来不就好了，干嘛怕他不走。对啊，那我那时候就觉得你看，我每次到了七月中原普渡，我看到那个漫烟的那些，然后看到那么多人，其实我也在想，如果我们只是要求一个平安，我们拜就是为了求平安，那你不拜他不是更平安吗？你为什么要把他找来再叫他赶快走？所以在一次刚好教会的牧师娘来探访我们的时候，我跟他讨论到两点，一个就是那我到底这样拜好不好啊？然后第二个是我想出国。然后他就说祷告，我为你祷告。我说好，那你帮我祷告，我就是要想要出国。所以我记得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祷告完以后，有一次那个牧师娘就跟我说，他说我来帮你们把这个偶像除掉，把它洁净掉。那我还记得那天除偶像的时候啊，他就为我们大家就唱圣歌，然后就把偶像除掉嘛，齁。然后后来他说诶，你那个电视上有一个，我把它当作艺术品，就是一个观音的雕像。他说这个可能要拿走。我说没有，那是艺术品，那是我买来的艺术品。他说这毕竟还是偶像。我想好吧好吧，我就让他带走了。那我们家其实就在很快的时间内，在上帝的带领中，我们就慢慢在亲近主。刚好一次的机会，我们同时去申请到美国的一个学校。那时候我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因为我很怕我去不成。那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学校在经营中哦，我要出去将近一年以上啊，所以我还记得我把整个 schedule 所有的活动要勘察地点的，包括所有的票要开出去的，出国前忙到凌晨三点还在弄哦。然后我们所有的老师，我们去给他分配工作，去到美国以后他们每天给我传真，我们是这样子去经历我们在国外的那段时间。那当然出国我们还是遇到了好多上帝的带领。那我还记得我们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才去美国。所以我自己觉得，对啦，如果我今天还留在旧的信仰里，或许那个解签的人告诉我说啊，你不出国的名，我可能还留在台湾。感谢上帝为我开路。所以圣经讲说在旷野开道路。其实有时候我也会有这种体会，就是我们在旷野，我们觉得没有路，可是其实是有路。有时候是上帝要为你开路，有时候是要上帝带领你去走那条路。所以那个时候在我看来是没有路的，但是我们还是很感谢，就是说我们还是去了。虽然我们去到那边几乎钱不够用，但是我们还是去了，而且我们也算是经过了一些波折以后，好顺利的把我们该学的东西学回来，再运用在我们自己的职场跟我们这些孩子身上。
是，亲爱的朋友，今天云彩飞扬英如为你邀请的就是投入幼儿教育长达30多年的陈淑芳老师。在一段音乐过后呢，我们要继续听陈淑芳老师的生命故事。
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时间不错误，一步一步 的心灵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
云彩飞扬，英如为你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就是投入幼儿教育长达30多年的陈淑芳老师。当时候您接触到这个信仰，透过那个牧师娘，她就来帮你把家中的祖先牌位啦，把它除掉。当她在做除偶像的时候，你心里面会不会觉得怕怕的？会不会很担心一些什么事情啊发生？或者说你的家人父母亲针对这样的事情，他们有没有什么反应呢？
我们那时候除偶像的时候，我们公婆已经不在了，但是我爸妈自己是信，也是传统民间的嘛。我先讲第一个概念，我觉得我很平安，因为我已经知道这些东西不能给我平安，所以我觉得他除偶像给我的感觉是哇，很舒畅啊！以后我不用办活动要看日子，然后我以后不用说我搬家还要什么方位，还要什么，通通不用。我以前都要抓住的那些东西，我才觉得安全的东西，通不用了。我只要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就可以战胜一切，我可以化解全部。怎么这么好的事情，我就这样这么轻松就可以做到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弄得那么辛苦？所以第一个在除偶像的过程，其实我们是非常平安而且非常喜乐，这个部分我是自己是这样觉得。那至于我们的家人呢，我爸爸妈妈后来信主，我觉得我爸爸妈妈信主其实就是因为我们除偶像。我们除偶像之后哦，有一天我跟我先去欧洲，我们去荷兰跟意大利去参访学校，那当然就请他来帮我们看家，顺便看小孩啊。那我爸爸竟然就在我们家待了一下，待了几天嘛，然后他就突然说：“哦，我在，他叫我阿轰嘛，他说：哦，我在那边阿轰引导，足清秀诶。你知道为什么吗？我爸爸他比较传统嘛，以前哦。”我弟媳妇齁，因为我弟媳妇他们住楼上啊，那个不公都啊，就是那种神座是放楼上，然后我爸爸齁都会去给他数蜡烛，如果蜡烛没有少，他就知道他没有烧香，然后他就会很生气说，我起码要跟我爱你都不拜，那我死了你不就不会拜了，这样子。那所以可是就经常为了这种事情很不愉快，就我爸那天就说，哦，我去阿轰一刀齁，哦，干嘛做清修诶，安尼吼，我嘛要来信耶稣啊！我若死了，我就去天顶坐耶稣，我就免惊死无人拜啊！然后就觉得哦， 阿林实在是太好了。哦，啊，他就觉得那我就不用一天到晚在那边数蜡烛啦。哦，所以那时候他就说，他就有一次突然打电话给我说，阿伯你给他叫牧师齁，来跟我们公共节，啊，我有事情要问他哦。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就找三重那边的教会，因为毕竟我爸爸妈妈都是讲台语嘛，那我们就找那边的救恩教会的牧师。那那个徐牧师就来探访我们家。那我记得他探访我们家第一次帮我爸爸祷告，帮我阿嬷祷告，感觉到他们那个几乎都快要泛泪了，然后好感动，真的非常感谢主。是我信主之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我一直为我爸妈跟阿嬷祷告，因为他们很老了，我怕他们还没有信主就啊已经接走了嘛，哈，那我当然就会很担心。所以我那时候每天就想，主啊，你一定要让我爸妈跟我阿嬷赶快信主，因为尤其我阿嬷那时候八十几，很老了，我说不行不行，这样会来不及，然后我就很紧张。那结果我爸爸跟我妈妈就讨论说，那他们要信基督教。我妈妈就问我阿嬷说，阿公今麦要信基督教，阿丽嘞？啊，就我阿嬷，我阿嬷是拜一辈子的人哦，她很会拜，而且她要知道拜什么要有什么规矩哦。她竟然说，好啦，你若信基督教，我就带你信基督教。结果我记得哈，有一天那个牧师他们探访过几次以后，问他们要不要受洗。那时候我阿嬷那天受洗前还在那边犹豫哦，还说啊，赶紧停一步，我歪起啊。后来我真的是说不要紧，我陪你来去，我就是把他们载到那个教会去，就他们三个一起受洗，我爸爸妈妈跟阿嬷。我那时候好感动，是因为我阿嬷看起来受洗穿的那个衣服就像个老天使，而且我阿嬷更幸福的是，她受洗完三个多月其实她就被接回去，真的非常的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幸福。我好感谢主，让我阿嬷能够在他要走之前能够信主，然后能够那么的平安，而且有那么多教会的朋友来关心他们，陪伴我们一起走过。然后当然我的兄弟姐妹，因为有的各自有婚娶嫁娶，所以他们每个人的家庭里不一定都能够。可是我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我每天睡觉前祷告。我常跟人家讲说，很多人都会失眠，可是我都是边祷告就睡着了。然后我睡到一半，如果我起来上厕所，我还会记得我祷告到哪里哦。然后上完厕所继续躺下去继续祷告，就接着刚刚的内容哦，我还可以继续祷告下去哦。那我就常常讲哦，我真的是一个赖皮的基督徒，边祷告可以边睡觉。但是我每天都为我家的兄弟姐妹的，跟我包括我身边的一些人，还有我们的员工，还有有些家长的特殊情况，我每天都放在我的祷告里啊。我也曾经为了一个蛮亲近的一个朋友，为他祷告了，真的是持续祷告了好一阵子，一直到他终于有一些翻转。那我觉得圣经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他说祷告不是你在交代上帝帮你做事，祷告是要你让你安静下来，把你的重担交给上帝，然后让他带领你，不是你的意念去带领上帝说，上帝啊，你一定要怎样怎样，你让我怎样，不是。因为或许上帝要的结果不是这个，可是我们一直在求一个不是上帝要的，所以最后你还怪说，主啊，你为什么都没有照我的，你为什么都没有垂听我的祷告。好，那所以我们有时候用人的意念去高过神的意念，这个是我自己在祷告一个很大的体会啊。我从头到尾都觉得我的祷告里都是用比较顺服的方式，比如说我可能对一件事情我很在意，或是我真的觉得这件事应该怎么样，可是我还是最后会祷告说，主啊，我愿意顺服你，让这件事情是出于你，不是出于撒旦，也不是出于我的意念。那经常结果都比你想象中的还意外，所以上帝要给你的有时候超过你的所求所想。
是，哇哦，谢谢淑芳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么宝贵的生命经历，特别是在祷告的当中常常经历到上帝的带领。那什么时候决定要受洗呢？
其实受洗这件事情我先生虽然说信主，但是他对受洗这件事情他还是很谨慎。他或许会觉得受洗以后可能对自己的行为要更加的那个要求嘛，所以其实我们确实一直在祷告中，我们也不晓得到底上帝什么时候觉得我们应该归入他的名下这样子。在美国读书其实是一个很 奇妙经历神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们钱不够，我们以为我们缴了学费在美国有租个地方了，我们以为这样就够了，结果我们没想到还要缴的钱非常的多，包括交通费啦、书钱啦，还有很多的生活费。我记得我们那时候真的我都常说我们是在化零，我把我们所有的钱哦除以所有我要待在那边的天数，然后我就算出我一天只能花几块美金，那只要那天我画一个零表示我没有花钱，我就可以把那个钱累积到明天。那所以我常常哦，我只要画零我就很开心，所以我说那时候是画零的日子。那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早中晚我都得自己做，因为那边外面的餐太贵了，然后我早上要顺便做便当再带去学校吃啊，晚上回来再做晚餐。记得那时候我们接受到台福教会的牧师跟牧师娘也很大的照顾，因为第一学期的时候是我们非常非常辛苦都在钱的部分，那第二个学期有好一点是因为我们发现呢我们可以省下一笔的那个学费中间的一个差额，我们第二学期有把孩子带过去，然后买了一台十几年的破车这样子。记得那时候最大碰到的困难点除了这个钱是不大够用，然后孩子去那边没有人照顾，早上就去读小学，下午的时候都是我们的牧师娘或是牧师，因为美国的学校是这样子，他们是三点半放学，然后礼拜三是一点半就放学，所以你的孩子就没有人带。然后我记得牧师他们都会帮我们把孩子带到图书馆，然后我们两个孩子就在图书馆跟牧师的一个小儿子在那边读书，等到我们放学再去接他。这中间当然经历了很多教会这边的支援。那我常常跟很多人讲，我说上帝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为我们预备一个地方，只要我们愿意去你就去找他。我觉得我只要到了教会不是只有得到支援，我也会得到关怀，好，那我也会得到支持，好，那相对的我们也可以建立一些人的一个互动。所以我常常跟人家分享说，我在美国体会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上帝在每个地方都为我预备好的处所，好，我可以随时到任何地方都可以得到，上帝都会派人来照顾我。我对圣经有一句话非常的印象深刻，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我到现在都还很感谢，就是包括我在职场上，我觉得有这么多老师，这么多甚至很多的这样的肯定，那些都是真的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我绝对不相信我一个人可以做好什么，所以我非常感谢身边的，不管是员工不管是家人，我觉得任何身边的人我都非常感谢他们，就是因为这句金句。好，我觉得上帝一直差派人在帮助我们。好，我相信上帝也派人在 hold 着你，即便你现在没有信主，或许上帝已经派人在 hold 着你。好，我也看过一些长辈就有这种感觉，他到现在还没信主，但是我觉得我每天为他祷告，我觉得上帝早就已经派一些人在带他了。在美国比较大的一个征战其实是在一些同学的一些互动，因为我们的方式是密集班，那密集班的话会碰到我们有很多台湾人一起去，好，在同一个班级。我们碰过一个台湾去的助教，那个助教就是比较会，不止那个助教啦，很多人都有这个毛病，我不晓得为什么，包括我自己去德国碰到的那个台湾导游，我觉得他们很奇怪的一点就是他们在德国对着德国是德国人的样子，转身对着台湾人是台湾人的嘴脸哦，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在外面哦跟人家讲话还是非常 nice， 可是只要对着台湾这边的团体那个口气啊，还有甚至就 这种 level 来讲，对外国人就是要 high level， 对台湾人就会，所以就产生了很多的征战。所以他们那时候曾经，我们碰过一件事情，就是助教老师好像威胁我们说，如果没有照他的意思，我们谁就会不过啊，就会没有办法 pass 啊，类似这种问题。那所以那时候经过蛮大的很多过程啊，包括一些投票啦齁。记得那时候我们有个美国教授，那时候我们在跟他讲这件事情，就是有类似助教说我们如果怎么样，那个可能主教授会不高兴，会不让我们 pass 啊什么的。那时候那个教授啊，他竟然用很 surprise 的眼光，他说你有没有搞清楚，你现在带的是美国诶，美国你还要担心你得罪教授，教授会让你没有 pass。 他意思是说你带美国你还要担心这种问题。那时候我就觉得，有时候我们台湾人也会用我们的思维去思考别人的国家，其实 no， 也不是真的是这样子。记得后来经历了一些事情以后，我们还是有接纳这个助教了，我就写了一张卡片给那个助教。那我还记得我写的那句话是圣经的话，圣经上写说，你要看人眼中有刺，何不挪去你心中的良木。那我还记得我还在跟我们牧师娘分享说，哎，后来我就写了这句话送他，就没想到他很感动，他说 Lily 谢谢你，谢谢你。然后那时候我还想啊，他为什么要这么感动后来那个我们牧师娘还跟我说，哎呀，这句金句用在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还真的是很好。我们在那边经历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些事情，在有一次在跟牧师在聊，好，牧师才说，那莉莉啊，你跟 Joe 有没有考虑要受洗？后来我们讨论就觉得，我们得到的各方面的，我们觉得时间应该是到了，所以后来我们就说，那如果这样，我们想要全家连两个孩子一起受洗。就后来我们就在美国的台福教会哈，旧金山那边受洗。
我想受洗真的是一个过程，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多认识上帝，更多的经历上帝，我们也更多的来信任上帝，以至于我们愿意来受洗，把自己的人生都交托给上帝。后来爸爸妈妈他们也信主受洗了，父母他们的生命也经历很大的改变，是不是？也请淑芳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我先补充一下那个受洗哈，我觉得很多人对受洗有时候会怕怕的，会想说，哎呦，我这样会不会受到很多限制。可是其实我觉得圣经就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你受洗了你也不会变完全，我们也不是受洗了我们就不会有困难。受洗就好像一个身份证，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表明我们是属上帝的。比如说我们原所也会碰到一些困难，我们可能有时候会碰到一些事情是有征战，可是我常常都会说没关系，我们这也是属上帝的，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对上帝有信心吗？我觉得我们是属上帝的，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就尽力，那我们祷告，不用太大的担心。所以我觉得受洗是一个宣告我是属上帝的，受洗以后我们还是一样过每天的日子，我们一样在经历每天的生活，只是你愿不愿意把你的生命交给这个主，然后你会不会更清醒的，更轻松一点，甚至更喜乐的去过你的生活。至少我觉得上帝就好像我们的靠山啊，我觉得受洗对我个人的意义，我会觉得我好像就是很安定的确定我在这个主的这个保护里面，这点是我的认为。那我爸爸妈妈他们的受洗其实也是我觉得非常大的感激，因为其实我爸爸之后的身体也不是非常的好，那几乎都是教会那边的弟兄姐妹跟牧师的支持。好，那在我爸爸回天家那前后那段时间，我觉得他是平安的，而且他还自己主动要求我要先去拍照，我要照一张好看的照片，然后他挑了两张他好看的照片，说他之后如果回天家他要用的。好，所以他甚至把他照片都准备好。好，那我就觉得你看一个人能够用这样的心态去面对他的生命，这不是比什么都好吗？想想他之前还在数蜡烛，跟他现在他是这样子的去面对他未来的生命的尽头，我觉得实在是好棒哦。那我妈妈得到的照顾更多，我妈妈目前都还非常的好，那一直都参与教会的很多活动啊，妇女团契啊，合唱团啊，松年的课程啊，经常比我们还忙， 哦，有时候我们打电话给他说啊，我叫他开会了，我还在开会了，那我就觉得哦，那 schedule 排得很满。有时候真的你要完全依赖子女去陪伴你，就像我们年纪再大一点，我们真的要都让子女来陪伴我们，我觉得有时候也是有困难。教会本身真的就像一个大家庭，彼此的那种关怀跟动机是单纯的，每个人的对上就是那个上帝。所以我觉得在我妈妈那边更感受到一个基督徒他们在晚年的生活里面真的充满了恩典。好，那我妈妈每天也都很开心，大家就在这样一个彼此照应的情况之下在过教会的生活。
是，所以妈妈现在过得非常的喜乐，而且很充实。哇，那现在妈妈年纪已经有多大了？
83了。
在教会里面一些服事的时候还需要开会。
他说哎呀，每次都叫我去当那个妇女团契的副会长。所以我妈妈到现在都一直都有参与这样。
是，所以妈妈是一个很硬朗的人，也很健康。我就想到圣经告诉我们讲说，我们的那个肉体啦外貌虽然会一直一直的衰残，但是我们的心灵可以一天比一天还要更新跟见证。亲爱的朋友，今天云彩飞扬呢，应如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就是投入幼儿教育长达30多年的陈淑芳老师，他的故事还没有分享完哦。我们在下一次的云彩飞扬呢，会继续邀请淑芳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很谢谢淑芳老师，
谢谢。
我是英如，云彩飞扬是由台湾基督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今天分享的是陈淑芳老师的生命故事。自从淑芳老师接受耶稣做他生命的救主，他的价值观被翻转了，看待世界生命的角度不同了，带来的是他整个人的生命改变。在这个时刻，他才知道原来慈爱的上帝早就为他的人生预备了一条出路。因此他说，上帝是在旷野中开道路的神。原来机会和出路不是单靠自己来寻找，人的智慧和力量实在有限，可是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他当然有能力为我们预备道路。因此圣经有一句经文鼓励我们，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是写在圣经箴言书第3章5到6节。愿这句经文引导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寻求他，仰赖他，认定他，他必定要指引我们的人生方向哦。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取得了陈淑芳老师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 也将这故事呢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可以听见。另外，如果你想更多认识基督信仰，我非常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帮助你认识基督信仰，你可以借着函授或是网络来学习。所以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想要索取陈淑芳老师的故事 CD， 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英如收”就可以了。那方便上网的朋友，英如也很鼓励你多多的来使用救恩之声的网站
你可以线上收听云彩飞扬或其他的好节目。而如果你愿意为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来奉献，也可以使用救恩之声的网站来了解相关的讯息哦。节目最后，感谢天韵诗班和我心旋律音乐诗工所提供的诗歌。那下一次我们要继续分享陈淑芳老师的故事，他信主受洗以后怎么将基督信仰带进他的职场，把幼儿园经营得有声有色，赢得众多家长孩子的信任。音如希望你不要错过下次的云彩飞扬，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回空中再见，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依。